第22章，开始出版工作。1848年11月，在麻沙雀塞州的多切斯特城所举行的一次聚会中，我们只是得悉盖印信息传开的景象，以及弟兄们负起将那照在他们脚前的真光广为传开的责任。我从异乡中醒过来时，对丈夫说：“我有信息要传给你，你必须开始编印一种小型刊物，分送于人。起初的规模虽小，但在人们阅读之后，他们就必寄钱给你以供印刷之用，而这工作从开始就必成功。我们只是从这微小的开始，必要像一道一道的明光环绕全世界。”1849年夏天，当我们在康乃狄格州的时候，我的丈夫深觉时候已到，他必须写作并印行现代的真理。当他决定这样行的时候，他便大得鼓动并蒙受福惠，但随即他就陷入怀疑与困惑之中，因为他当时手无分文。其他的人固然有钱，但他们宁愿留作己用，所以他终于灰心丧志，决意出去找一块草田去割草。在他离开家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重担落在我身上，于是我晕倒了。经人为我祷告之后，我蒙主赐福见到了异象。我看到1年之前主曾赐福给我的丈夫，并赐他能力在田里做工，而且他已经将他所赚来的钱加以适当的运用，因此他在今生必得百倍，并且如果忠心的话，将来必在上帝的国里得到丰盛的赏赐。但现在主不会赐他能力在田里操劳，因为主另有工作叫他去做，所以如果他冒险下田里去，就必因疾病而倒下。他现在必须写作，并凭信心向前迈进。于是他立即写作，每次在他遭到一段难懂的经文时，我们就一同祈祷上帝，求他帮助我们明白他话中的旨意。现代真理小册。7月的某一天，我的丈夫从密德顿取来他所创刊的1000份小报，在排印的时候，他曾速度徒步走到密德顿，来回16英里。但这一天，他借了贝登弟兄的马车把报取了回来。他把那一堆宝贵的纸张拿到房子里来，放在地板上。随后，我们这一小群关心着工作的人聚在一起，围着那一堆报刊跪下来，先行恳求主赐福于这一堆印好的真理小册。当我们把报刊折叠好了，我的丈夫就把它都包好，并写上他所认为愿意阅读之人的姓名、地址，然后他就把它放到一个大布袋里，徒步送到密德顿的邮局去。7、8、9月间，我们一共出版了4期报刊，都是由密德顿印的，每一期共8面，每面约宽6寸，长9寸半。每次在寄发之前，我们总要把报刊在主面前摊开，向上帝恳切流泪祷告，求他的恩惠伴随这些无声的差役。在第一期发刊之后不久，我们接到一些信，其中附有供给我们继续出版的款项，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人接受真理的喜讯。在开始出版工作之后，我们并没有停止宣讲真理的工作，却仍旅行各地，传扬那给我们带来亮光与喜乐的要道，勉励信徒，纠正错谬，并在教会中建立良好的秩序。为要维持出版的事业，而同时仍得以在各地继续工作起见，我们所出版的报刊曾数度迁移地址。访问缅因州。1849年7月28日，我第二个孩子雅各·爱德生出世。他才满6星期的时候，我们就到缅因州去了。9月14日，我们参赴了巴黎村的聚会，贝约瑟、张伯伦、拉福等弟兄都在场，也有托普县来的弟兄姊妹。上帝的大能降临了，如同五旬节的情形一样，有5、6个曾受狂热派的迷惑而接受谬道的人扑倒在地，父母向儿女认罪，儿女向父母，并且彼此互相认罪。安德鲁弟兄深深感动地说：“我宁愿拿1000个谬见换取1个真理。”我们很少看见过这样的认罪悔改和恳求上帝饶恕。 那一次的聚会乃是巴黎村少年儿女的新纪元，对于他们也仿佛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。那时主正在引领安德鲁弟兄，为要预备他为将来的使用，所以这时主要给他一种宝贵的经验，是对于他将来的工作大有裨益的。凭着信心前进。在托普县举行的一次聚会中，有几位来赴会的弟兄表示希望我们再去访问纽约州，但我的健康衰退，精神不振。我告诉他们说，主若不加添我力量去做工，我就不敢做此尝试。他们就为我祷告，结果黑云消散了，但我还没有得着我所希望得到的力量。于是我决意凭着信心向前迈进，坚信主的应许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在我们前往纽约州的路上，我们的信心受到了考验，但我们终于得胜了。我的体力增加了，我也能在上帝里面欢喜。自从我们头一次访问这里以来，已经有许多的人接受了真理，但还有不少为他们应做之功，所以我们需要全力投入那展开在我们前面的工作。在奥斯卫沟的工作。在十月和十二月间，我们因旅行而暂时停止了报刊的出版，但是我的丈夫仍然感觉负有写作和出版的责任。我们在奥斯卫沟租了一所房子，向弟兄们借了一些家具，就开始组织家庭了。在那里，我的丈夫从事写作、出版和传道。